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成回不先见过患，也就是摧坏三根的过患。那么这个第四个摧坏三根之一呢，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责婆他众，第二个呢就是坚离自众。那么第一个责婆他众呢是这样讲的：坏三根矣，又足智责作入时所摧坏现散枢机干果之功能，临国救援，先当出审臣等治国，非后欲远不止胜国，一时间倒皆不能短缩端自种，丁不能端烦恼众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摧坏三根的意义呢，尤其智者这样说，这是摧坏了先前善业枢机干果的功能，让这个果呢久远之后才成熟的。首先要出生成毁等恶业的过报，并不是以后遇到诸业三根也不生过报。那么他们的理由呢是这样的：依靠时间到都不能端出缩断的种子，没有出时间间到当，那么决定不能端坏烦恼种子的缘故。意思呢就是连时间的加薪到都不能摧毁烦恼种子，那么以成恨呢更不能端三根的种子。因此呢，所谓坏三根，只是呢延迟了三根成熟果报的时间而已，不是不会生果，还是仍然会产生果。那么以下呢就是居出果众的利用责婆上面的观点，论当中说到染迟理不定。那么讲了几个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是这样的：如主一神以时对之理，今之不三说火庆景，虽非断种，然后预言其一熟果，定不生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譬如一个凡夫的众生，通过以思理忏悔尽之不善所获得的清净，虽然不是端出恶业的种子，但是呢也能做到以后余缘也决定不产生艺术的过。那么这就是举出一个范例说明，虽然没有断种子，但也毕竟不生过，是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说到：由于感艺术善不善也，虽非断种，然后预言一定不生艺术过报。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成熟过呢艺术过的善业恶业，无论是善业还是恶业，自己的艺术过已经成熟了，虽然没有相续当中断种子，以后预言也决定不产生艺术过的。这就是第二个范例。那么第三个理由是这样的：有驾行导得丁仁时，未端谢间及恶其因不三种子，然于愿时一定不期谢间及恶其故。那么这是两种范例合在一句当中说的，分开来就是在加薪道获得丁位的时候呢，还没有端出谢间，但是呢遇到缘也决定不生其谢间。然后呢就是获得加薪到人位的时候呢，还没有断恶趣印的不善种子，但是呢预言也决定不专生善恶趣。那么以上呢举范例是说明，虽然没有断种子，但是呢预言也不生过。好，接下来继续讲第四个理由。第四个理由是这样讲：又如欠银，诸业与生思遂种，虽先数以三不三也，沾则欲也成熟自为，今一次已不能立为，怀三不三一为所故。那么意思呢，前面将因果的时候呢，应用巨石论说诸业在生思当中成熟过报的次序是：首先呢虽种业成熟，那么这样虽作首先成熟某一种善业或者不善业，也就是暂时折至了其他业的成熟思维，那么仅仅以这个意义不能安立是摧坏善业和不善业，经中也没有这样宣说故。那么这就是以校正责破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暂则欲业成熟是坏善业啊，或者是是坏不善业，那么经中应当会宣说的，但是呢你们没有这样的校正。 下面呢就讲第五个理由。第五个理由呢是这样的，有一书赞远不能立为怀三根仪，若不尔者因说一切有离不三仪，皆怀三根故。不但上面的观点，而且呢就是一书过的暂时退之，不能安立是摧怀三根的意义。不然的话呢，应当说一切有力量的不三仪都是来摧怀三根，有这样的过失，显然不能这样安立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说明一书赞远不能安立为怀三根的意。那么就是这一章呢通过教例责破了他中的观点。下面呢就是继续讲第二个客判，也就是说简理自重。古以次中勤勉论时，如前所说，以失中立于今之不散，即由懈间损害自心，摧怀善根，举辱败中，虽与助缘二不发芽，侯虽欲缘一不人生过。那么通过上面责破他中，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像前面说因勤勉论时所说那样，以势力今之恶业，以及呢有邪奸和严重的损害自心，毁坏善根，都想坏宗旨，遇到助缘也不发芽一样，以后呢即使遇到缘也不可能胜过。有汝欠说，随以势力今所造罪而得庆景，而于发生上道，此欢无相未已。古有异类，虽怀布施，胡解治国，圆满善财，然不能怀修习能舍己，能端心作用等流，后人亦其是皆善根。那么犹如前面所说，以势力精致呢所造的罪业而获得了清净，和这个生其伤伤道次欢并没有以上的相违之处。因此呢我们需要知道，有一类人呢虽然摧毁了布施持戒的果报，也就是说圆满的身体和财富，但是呢不能摧毁修心能舍心和能端心的作用等流，以后呢仍然容易引起布施的善根以及忽戒的善根。那么这就是说明，虽然摧毁了一俗过，但是呢没有摧毁作用等流。关键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犹有异类，虽怀世界作用灯流同类相许，然为论怀发生圆满身之才当。意思呢不像上面，又有异类虽然摧坏了布施啊害那胡阶的作用灯流的同类相许，但是呢不能摧坏产生圆满的圣体，圆满的自才当的。那么这就是说明，虽然摧坏了作用灯流，但是呢没有摧坏艺术的情况。关键也是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又讲到，犹有异类，如前所说，若不称回收集菩萨一解所能圆满道正，尤其称心自相虚种，已有自道，随不弃舍，然一解中今道此患。那么犹有异类呢，如果不称回已经获得收集菩萨而能够在一大劫当中圆满的道正，因为他生气呢嗔恨心，导致呢自相续当中已有的道真虽然没有起色，但是呢却使得一解当中的进道缓慢退次。那么最后就又说到，宗旨入境不三非须即经一切作用，故怀善根亦非坏经一切作用，此即重要，微隐亦知佛陀圣教，即以教之正义二三四则，故当三月尽交二三四则。那么总而言之，如同这个金之不三业不必要是无以金之一切的作用，那么同样的道理，摧怀三根也不是坏尽一切的作用。我认为按这样理解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唯一应当抑制佛陀的身教和身教的正力思维做抉择，所以说应当呢好好参与经教三家四维抉择。那么以下呢就是归纳不论的非先间过患，如是能隐即非可矮，出蒙异俗即能灭除欲业所因，追其可矮无量异俗，实为非先间之过患。那么通过上面抉择，如是成会不先见的过患。第一个呢，从自身来说，能因发即不可矮的出蒙异俗。第二个呢，从对其他三业来说，能灭除其他三业所引发的最极可爱的无量艺术。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回延欢修道的进程，这三宗就是忏悔非先见的过患。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客判，先发过患。先发过患者，衣不调柔，心不积极，忧诸细乐，先忧四怀，后不可得，虽不安面，心此坚固平等二足。若忏悔种，虽先恩养忘恩犯杀，诸亲眷属言欢祭舍，随以四舍以补暗诸等。那么这个忏悔烦恼造成的先发过患呢，有很多的，比如说是衣不调柔啊，心不积极，就是心不平静，狂乱不安的，是这样子。而且呢，以忏悔烦恼的作用，前面有的喜乐呢将会失坏，后面的喜乐呢不可获得，不能心生安定的睡眠，内心呢舍去坚固平等而住的。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如果这个成婚的烦恼严重，即使以前对他有恩德养育的对方呢，反而忘恩，对自己呢行煞的亲戚啊眷属也延缓舍己自己，即使以不施舍手也不安住当的，有很多很多的过患。下面引用如心论校正做抉择。如心论云：若持称见行，以不守寂静，喜乐不可得，勿眠不见住。那么这里说到成回如心会产生蒙力的痛苦，所以呢必为见。然后说到喜乐啊，喜乐当中的这个喜就是指性的喜，乐就是圣的乐，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喜乐指性的喜和圣的乐。那么今天菩萨如心论上面就说，如果心中还自持诚信的度见，那么就不会内心干受寂静，身心得不到喜乐，没有安定宁静的一个睡眠，心不能呢稳固的安住，有这样的故事。又说到，由以蔡公时恩及二义子，逼番欲成回恩诸信是害。那么意思呢，有人虽然以蔡礼恭敬身给前来医治的人，但是呢由于施恩者暴躁容易动怒，反而呢激怒受惠者，让他呢得以成会的恩助做杀害啊。又曾亲友言施舍已不易，意思呢因为成会的烦恼让亲友都严厉的，即使以布施财物当摄受也不会医治的。终之有成悔，全无安乐住。那么总而言之，被这个成悔的烦恼控制的话呢，心里根本没有安乐的安住。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知道，安忍就是日日夜夜常安乐的，成悔呢就是全无安乐安住的。所以要想获得真实安乐呢，一定要破尘修忍。在大智度论当中呢，有一段讲第四天问佛，何无杀安问，何无杀不悔，何无度之根，腾灭一切三，何无杀而瞻，何无杀无有。意思呢，什么东西杀呢得安问，什么东西杀呢心不追悔，什么东西是度的根之，腾灭一切三根，什么东西杀呢受到赞美的，什么东西呢杀呢心无有恼的。那么佛怎么回答呢？佛说，杀称心安问，杀称心不悔，成为度之根，成灭一切散，煞称祝福斩，煞称者不佑。下面呢就是讲奔身论的校正。那么一下奔身论的宗旨呢，有一段缘起，缘起是这样的，佛陀前世诞生在婆罗门的家庭当中，那么他出家，出家以后呢到深山修苦行，他出家的妻子呢也和他在一处修行。那么这个国王看见他们，心里就想应当观察他是否有能力苦行，如果没有就把他的妻子夺走。那么国王就说，出家人你到圣山近处修行，假如愚人夺走你的妻子，你也无可奈何，所以呢我应当把你的妻子带回王宫，这样比较合理。那么当时菩萨就说，国王，纵然没有报复者，如果事情真到了这一个地步，想甘宁瑞士大地的尘土一半，我会把孙孩子吹坏的。那么当时国王心里就想，确实他呢还在盘连气质，因此呢没有丝毫的哭醒的能力， 那么国王就叫人强夺出家人的妻子，菩萨出自坦然的不生丝毫的嗔恨心。那么国王就说，你还记得你前面说的大话吗？现在原地到了你的眼前，为什么不是在你的位令？那么菩萨就说，我并没有损害寺院，我已经征服了原地。那么国王就问，你的原地是谁？菩萨回答，我的原地就是嗔恨的烦恼。那么接着呢，对国王说了以下的这些话。本身论意云，分辉论怀妙容舍，虽思壮焉已无为，终我暗罗诸恶局，分间自心而受苦。意思呢，就是这个诚信烈火呢，能毁坏美妙的容色，外在如何壮色也不没关的。诚心烈火呢，能毁坏喜乐，纵然身体睡在非常适合的床榻上，但是呢，却分间自信，备受种种的痛苦。然后又说到，坏事成板自离矣，又分少脑取恶徒，是坏命成即以离，犹如黑月是迹象。那么意思呢，就是一旦相续当中诚心一生气，就会忘失成板自己的利益，有分回少脑去想危险的恶趣的路途。那么成会呢，会失坏民生以及毅力，就像下弦月失去吉祥的光辉。又说到，虽诸亲友既哀乐，分多费力献恶处，心于利害是官会，堕作怪为心欲觅。那么意思呢，虽然亲友极其哀乐的，那么以成恨堕作非礼的陷阱，内心呢，对于什么是利益，什么是损害，已经失去了辨别观察的智慧，一切所做的事，大多数呢违背因果道理，而且呢内心呢愈之迷乱的。又说道，忧分串习诸恶也，百年受苦与恶趣，如今顺他赖复仇，原地何有过一次？那么意思呢，由尘灰传习种种杀生啊、恶口荡的恶业，在三恶趣当中长期的感受种种的痛苦，曾经极度伤害而来复仇的原地，也不会具有超过这种的过患。此分未内缘，我入师质疑，师父遂能忍，因此障势力。意思呢，这个分毁是我内在的真实的一个原地，我如实了之之后呢，大丈夫谁能再容忍这尘恨莫障可障势力呢？此等过患皆从奋起，乃至未得决定了结，应当就性。意思呢，就是以上这些种种的过患都是呢从内心的嗔恨烦恼引生的，对此呢没有获得定解之前呢，应当持续不断的修习。下面应用校正做抉择，如如心人云，无如称之恶，无如任难行，故因众中理，因中修堪任。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如心人所说，让自他感受痛苦，摧毁这个相续的善根以及障碍产生地道的功德，那么没有比嗔恨更恶劣的。然后呢，前诸烦恼热闹之苦呢，也没有像安忍这样难行的，所以呢应当呢应用种种的正力，因众的修习安忍功德。那么这里说到，故因种种力，种种力修就是指依靠种种整理思维修习。在瑜伽师典菩萨地当中也讲到，菩萨以四遮力作为所依，对一切都能看任。四遮力呢，也就是依靠种种整理四遮的能力，这是安忍极为重要的一个所依。然后又说到，右肩审理过患未显，应以堕门勤修看任。那么意思呢，右肩审理过患未现，就是以观察见到安忍的胜利和不忍的过患作为修忍的前方便，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在屈辱修安忍之前，首先是视为先见安忍的胜利以及这个嗔恚的过患。那么这个准备做好之后呢，应当从多方面很精进的修持看忍。那么以下呢，中国大师解释无如嗔之恶的利用，所以说到除举之利有，如中人士云，如大海水 非以称量，人丁计量，其一书写亦不能顶，故人入时因匪爱国，及人海山属不人外，根无欲恶，最为强身。若今生最大非爱艺术而不怀善根，则非入此最大恶故。那么如心论的这个校正当中出具的利用，就是按照如中人注释所说，就像这个大海的水量不是呢以称所能衡量确定的，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成婚的艺术过的量呢也不能限定的。因此呢，就是能这样因身非爱过薄和能损害三根的恶性，没有比不仁更强大的。如果精进产生最大的啊不约于艺术却不损害善根，那就不是最大恶业的缘故。然后又继续说道，然人上机因大艺术及怀善根所有恶心，出称二百余伤众多，为非邦因果所有谢间及绑正法，并与菩萨尊长等所起大清灭生我满等，如即心人应当料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一概理解，凡是摧毁三根以及产生非爱过报，仅仅是一个成恒性的过报，这样不能理解。所以这里就说到，然而人因生大艺术过和摧毁三根的恶性呢，除了这个成恒之外，还有很多恶性的，比如非邦因过的所有邪见，还有呢就是非邦正法对于菩萨尊长等对境呢升起大轻蔑，升起严重的我慢等等，这些呢应当按照吉天菩萨的即心论来料之，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些呢都有修行人或者呢想真正去入大乘菩提道路，那么这个呢完全需要了之的，不但了之，了之后呢要如理如法的去摄，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千辛万苦的放肆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布施持戒的功德，但是呢平常没有提心正者正念，那么一种严重的成为烦恼现切，当下就毁坏这个辛辛苦苦积累的善根。不是说一天两天，不是说一年两年，不是说一辈子两辈子积累的布施持戒所剩的善根，而是呢就是千劫万劫当中积累的善根都被这个尘灰摧坏，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对于很多很多的做功德的方面呢，确实一旦产生尘恒性的话呢，没有办法辨别如理的非理的，或者是三法的不是三法的，或者呢该做的不能做等等，全部都来没有办法正式辨别。所以呢一旦相续当中承载成恒性的这个现性，以成恒性阴气的种种行为，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身心上呢得不到真正的安乐，依靠这个没有办法成就真正的一个修行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必须一切一切处一切一切事当中呢端处的就是一个成恒的烦恼，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大乘六度当中安忍度的这个修行，就是呢彻底断除嗔恨的一种修法，何时何地都是呢以堪忍的状态，能忍的一个状态，全都是呢能容纳的心胸光大的一个状态当中呢，面对种种的事，做利益终身相续当中增长安忍功德的一种方便。但是呢对于凡夫众生来讲，确确实实很多地方有缺点，尤其是承载这个很严重的嗔恚的烦恼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修三法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何时何地都要提心正者正念，尽自己的力量对着这个嗔恨的烦恼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比方来说，你一个修行人从过去到现在，无论是在家的身份还是出家的身份，再在学佛法，但是呢你相续当中的邪见，你相续当中的这个嗔恨的烦恼没有对治的话呢，非常危险的，一念之差就把一切功德都会摧毁的。而且呢就是相续当中呢端出大乘菩萨修行的宗旨啊，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被这样严重的邪见和严重的烦恼呢摧毁凡夫相续积累的功德，是这样。所以呢很多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凡是这个万事万物的话面对的时候呢，不能有嗔恨心阴气的一种对待，否则的话呢摧毁善根。这个摧毁善根是不必要一分钟，就是可以说就是几秒钟的时间，相续八十天当中的善根的供认都会这个摧毁，是这样的。所以呢特别需要这个孝心，尤其是我们做一个出家人或者说做一个佛教徒在 在一起文思修佛法，在宿舍的道场面对上师道的时候呢，更加需要提醒政治正念。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毕竟对境是非常严厉的一种对境，确实对上师产生邪见，对上师产生这个嗔恨心啊，或者呢接触的都是呢身中，那么面对身中产生邪见，面对身中产生嗔恨心，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或者说面对的是金刚道友，那么从内心里产生嗔恨的烦恼，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业都会造下。那么这个呢，从这个孝乘啊，或者是仙宗大乘啊，或者是金刚迷乘，从三乘的这个戒律上讲，确确实实一旦相续产生这个嗔恨性的话呢，过失是非常大的。在这个孝乘经论当中也是强调，真正修行人就是三门，三门的这个四法都是围绕一个安身的一个修法，是这样的。那么何况是大乘菩萨藏当中，一切都是呢以慈悲心对待众生的，那么对众生产生以此嗔恨心呢，其他的烦恼产生千千万万都不如这个过失。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大乘的经论当中讲很多修行，其中讲安身度的修法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他的唯品就是嗔恨，一旦嗔恨心相续当中产生了，而且很严重的，那么这样的话摧毁善根，毁坏菩萨戒，根本做不到菩萨的圣分，就是一个嗔恨的烦恼。还有呢，就是如这个金刚迷乘的道友的身份上来讲，如果对道友呢确实有一种轻蔑心、嫉妒心，或者呢有一种严重的诽谤性啊，或者呢有一种这个比较严重的嗔恨性，那这样的话呢永远永远没有办法护持一个清净的善美业界，尤其是对这个金刚道友之间产生这样嗔恨心而斗争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必定金刚地狱当中甘受果报的一种罪业，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不像其他的一半的人造业那样，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丧事神团道友，或者呢我们面对的是善报，我们这个说间说外跟其他不一样，做三法功德也是很好很殊胜，但是呢做恶业的时候呢，我们接触的丧事啊、僧团啊、道友啊，或者是文思修正法，在这个时候相续当中面对这些产生这个邪见、产生嗔恨性的话非常危险，一旦造下这样的罪过的话呢，马上需要忏悔，否则的话呢确确实实是生生世世遇不到上师，遇不到正法，遇不到金刚道友，或者呢嗔恨心积怨的，都是呢就是生生世世给众生呢结下一种缘地的关系，还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在大乘的经典论典序部以及这个大乘的高僧大德们的教言当中呢，处处就强调不能有跟慈悲心相位的、跟菩提心相位的这个嗔恨的烦恼，一旦先前嗔恨烦恼的话呢，这个呢没有希望修菩萨性的，是这样的。或者呢当下就毁坏很多很多这个善根的，将来也是承受很严重地狱的果报。所以我们应该提醒真知正念，遇到什么情况，或者呢在何时何地面对哪一种的忧情，千万不能产生一刹那的这个嗔恨烦恼，否则呢非常危险，最低最起码也就是做不到三法功德，但千万不能产生这个毁坏善根、参孙啊、这个可以说痛苦的嗔恨的这个烦恼，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最大损害我们的，或者呢我们在前劫完劫当中积累的布施、持戒等的这个三根的功德，全都是呢被这个会摧坏的，这个不是一半的一种原地，确确实实在这个世俗面的当中最严重、最厉害、永远都不能接触的，甚至一刹那、一分一秒都不能产生的，就是这个嗔恨的烦恼，是这样的。我们从这个三世因果规律啊，或者佛菩萨住持大德的大经大论以及教演的书当中看起来，说脾气大、嗔恨心重，这个根本没有说是伟大的一个人，这个是最倒霉的、最这个业障重的，生生世世呢遇不到好的一个道班修菩提道路。所以说就是外在的一些这个事件的原理呢，对你呢做不到真正的严重的损害，但是真正损害之相续的、真正损害自己生生世世得安乐的呢，就是依靠这个嗔恨的烦恼会承办。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平常需要这个提醒真知正念，这个呢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就是在这里也是一改讲到嗔恨的过患非常非常严重。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见手把念动念念别转那般心将几个难去万老者这边做念着啊着